对历史有了解的人可能会发现一个十分有意思的事情，解决大问题的人往往都是 nobody。 他们会突然从某个地方冒出来，不仅解决了问题，还做到了十倍好。比如曾引发18世纪工业革命的蒸汽机，提到蒸汽机，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瓦特，但严格来说，他只是改良者，而非发明者。那些发明蒸汽机的人，比如希罗、丹尼斯·帕潘、托马斯·塞维利、托马斯·纽科门等，也许在专业人士或者史学家的眼中，他们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，但在普通人眼中，他们远不如瓦特出名。然而，他们却十倍好地提升了自己所处时代的劳动力，实实在在推动了历史的进步。如果要给思维的勇敢性找一个代言人，非爱因斯坦莫属。在爱因斯坦发表了狭义相对论之后，人们都极为佩服他，认为他很了不起。这时候他又表示，将进军广义相对论，大多数的非专业人士可能只是听说过这两个理论的名字，但对他们的含义和意义却并不了解。简单来说，狭义相对论研究的是物体在匀速高速直线运动下的变化，比如光以每秒30万公里的速度移动，相对的，广义相对论研究的则是变速运动，即大质量的物体在加速运动的过程中会发生的变化。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这一研究方向后，第一个给他写信的人是普朗克，他是爱因斯坦的老师，同时也是爱因斯坦的朋友。当时，普朗克已经发表了普朗克公式，成为举世闻名的物理学家。普朗克在信中劝解爱因斯坦放弃广义相对论的研究，原因主要有两点。第一，这项研究过于复杂，复杂到远远超过了爱因斯坦数学能力所能达到的范畴。如果最后一事无成，那么爱因斯坦的一世英名就有可能毁于一旦。第二，即便能做出研究成果，这个世界上也鲜有人能够看得懂。所以普朗克认为，广义相对论的研究对爱因斯坦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。然而爱因斯坦回信说，正因为如此，他才要这样做。站在后人的角度来看，这种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的气魄和勇气十分了不起，完美地展现了思维的勇敢性，敢想敢做，哪怕是冒天下之大不韪。不仅仅是这些伟人，在现实生活和工作中，我们普通人同样需要具备这种勇敢性。比如，作为一名管理者，当你想要用一款新的产品或服务去引领市场，就必须敢于挑战用户和市场的消费惯性，这样才有机会去引领新的消费趋势。思维的科学性。在讲解思维的科学性之前，我们首先得了解什么是科学。科学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可证伪性，比如人类大脑，科学家能够用仪器研究脑电波，测量大脑中分泌的神经递质，再比如从尿液中提取人类分泌的神经递质的比例，用这个比例来衡量一个人是否处于紧张状态。此外，科学家还能从尿液中提取到皮质醇、多巴胺、去甲肾上腺素等物质，并用它们来判定一个人的状态。以上这些研究都符合科学性。然而，这个世界更多的元素和内容是不符合科学性的。举个例子，孔子说，君子求诸己，小人求诸人。所有人都认同这个道理，但我们却无法展开一次严谨科学的实验去证明它。因为持续的去观察君子和小人的一生，然后做对比的方式，明显是不现实的。更为关键的是，我们根本无法定义一个绝对的君子和一个绝对的小人，连实验对象都找不到，实验当然也就无从谈起。所以，我把这些内容叫做智慧，它处在超越科学的层面。但毫无疑问的是，批判性思维需要科学性，它的重要作用在于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可证伪性，从而促使我们不会轻易地相信许多通过归纳法得出的结论。在某个领域内，有三家公司使用同一种模式都获得了成功。如果此时你也有进入该领域的意向，你会怎么想，怎么做？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直接套用这种模式， 但真实情况是，你可能没注意到，有另外十多家公司运用这种模式并没有成功。这就是所谓的幸存者偏差，只有活下来的公司才有机会被你注意到。讲到这儿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我们会如此轻易地受到幸存者偏差的影响呢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们采用了简单的归纳法。相信大家都或多或少听说过或者见过一些所谓的神医，一些地方电视台经常会邀请这些人做节目，顺便销售商品。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多神医，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不可证伪。比如神医给某位患者治病，结果病情并没有好转，此时神医会说什么呢？大概率会把原因归咎到患者身上。比如我这个方子很精细，你没有完全按着方子吃，所以没效果。又或者你是特例，和其他患者不一样，我的方子针对的是普通患者。然后再列举三五个有效果的病患，这些人总是能针对不同的情景给出不同的解释，所以很难证伪。而那些上当受骗的人，大都是对这三五个有效果的案例做了简单的归纳并信以为真。这两个案例都从侧面证明了批判性思维中科学性的重大作用，它保证了我们在思考问题时的严谨性，让我们不会仅根据少量的数据或案例得出最终决定性的结论。下面我来回答大家都比较关心的问题，为什么批判性思维和领导力关系紧密呢？全面性能够让你有能力从全局角度获取信息，建立起对事物的全面认知，为规划发展道路打下坚实基础。公平性则培养了你审慎思考的能力，不偏听不偏信，更公平公正合理地处理自己与其他人或事的关系。勇敢性显而易见，能够从内心深处给予你巨大的勇气，让你敢于尝试，敢于改变。科学性则构建了你认知一个人一件事时慎重严谨的态度，让你不会急于下定论。控制杏仁核，用大脑皮层做事。领导力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反人性的东西，或者说是一种人性升华的东西，因为它需要对抗我们人类使用杏仁核做事的冲动的天性。人类学的研究表明，我们的很多本性情绪都是受杏仁核控制的。比如当员工在公司内无法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，开始在言语和行为上攻击别人时，就是杏仁核在发挥作用。当员工缺少上进心，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时，也是杏仁核在起作用。当员工对眼前的环境、同事、工作内容表达不满，整天抱怨其他人不理解自己时，依旧是杏仁核在散发魔力。杏仁核就是人的本性，它最主要的职责就是掌控两件事，打或者逃。如果大家通过杏仁核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，就能够发现被杏仁核控制的打或逃的行为其实很多。有这样一则新闻，主角是一位空少，这位空少在一次飞机落地之后直接打开了飞机的安全舱门，放下了危机时刻才会使用的滑梯，直接滑了下去，然后大声宣布自己辞职了。这是一种严重违反公司安全条例的行为，后果非常严重，他也因此被拘留了好几天。不过他在这样做的时候也已经想到了这种后果，而且他的目的就是辞职，这就是一种逃的行为。这样的行为并不是特例，相信很多职场白领都曾有过类似的冲动，尤其是在遇到来自公司和工作的压力、矛盾或刁难的时候。但如果大家能够平心静气地想一想，眼前的工作其实并没有痛苦到让人发疯的程度。一个人如果做出了发疯的任性行为，更多的还是受到了自我内心的影响，外在环境起到的只不过是推波助澜的作用。比如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，为了养活姐姐和她的七个孩子拼命工作，却只能换取微薄的薪酬，但是他并没有发疯。平凡的世界中，孙少平为了承担家庭的重任去煤矿当矿工，同样没有因为来自生活的巨大压力而发疯。可见如何对待眼前的工作 取决于如何认识它。打或逃的心理一旦形成，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影响，而且建立这种心理的过程十分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。如今有很多管理者喜欢给员工洗脑，比如他们会和员工说，现在的工作环境极为残酷，跳槽换工作的风险很大，目的就是营造员工紧张害怕的心理，让他们不敢轻易的辞职。我不支持这种做法，这对员工太不公平。我会告诉大家，如果条件允许，辞职去创业或许对你们的前途更加有利。管理者想要获得领导力，一定要战胜自己的杏仁核，避免它过度影响自己，即要用大脑皮层而非杏仁核做事。大脑皮层主要掌控的是我们的幽默感，一个人能够开玩笑讲笑话，就是大脑皮层在发挥作用，如果他很紧张，就很难有想笑的情绪。此外，思维逻辑、好奇心、共情能力等都来自放松的大脑皮层。我之所以要强调放松大脑皮层，是因为它和杏仁核之间的关系十分奇妙。大脑皮层的生长发育与压力的大小成反比，即压力大的时候，大脑皮层会停止发育，反之则正常发育。在实际的工作环境中，杏仁核发达的人特别好识别，他们有一些特点，比如看起来十分有干劲儿，但也非常容易崩溃，容易放弃，无法有效控制自己的情绪。相对的，如果是大脑皮层发达的人，可能看起来对任何事都无所谓，但做事时思维沉稳，愿意思考问题，解决问题。因此，我们应当练习去掌控杏仁核，让大脑皮层有效发育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经营一家企业，面对残酷的市场竞争，本质上比拼的就是企业管理者对大脑皮层、杏仁核的掌控能力。相信大家都看过不少家长陪孩子写作业的视频，家长因为孩子不会做他们看起来特别简单的题目，就气得抓耳挠腮，甚至身体健康出现问题。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，就是因为这些家长没能控制自己的杏仁核，任由愤怒、不满等负面情绪扩散，而大脑皮层处于被压抑的状态时，积极的情绪就得不到舒展，结果导致无法正常冷静的思考。其实在我看来，孩子做不出一些题目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，要不然学习的价值从何体现呢？当我们反思这些事情时，就会发现我们需要为培养大脑皮层营造一个低压放松的环境，让后者主导我们做事的逻辑。大家再回顾一下家长辅导孩子做作业的场景，我们已经分析了家长，如果从孩子的角度再去看待这个场景，便可以发现父母的负面情绪会给孩子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，会导致他们花费更多的心力去观察照顾父母的情绪，避免他们再一次爆炸。如此一来，恐惧、惊恐、压力会反作用到孩子的学习上，形成一个消极的死循环。这种亲子关系完全可以对应到职场中，各位管理者一定要认真思考一个问题，就是自己在与员工的交往过程中给他们留下了怎样的印象或者形象。一般来说，老板的形象可以分为两种，杏仁核是老板。和大家分享一件家庭趣事，在嘟嘟小的时候，有一次他看到我家门口的一个招牌，就一直喊京巴别黑鸟。我听了十分好奇，想什么是京巴别黑鸟，过去一看，发现他只读对了一半，即把京巴真熏鸡读成了京巴别黑鸟。孩子的这种行为放在任何一个家庭中都会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回忆，也从来不会有人对一个孩子说，你念的不对，站在这儿跟我念十遍。如果家长真的如此较真儿，极有可能给孩子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。